开始啊，先读一下。
复次，圣一生，若诸有情，从本以来，未种善根，未清净障，未成熟相续，未多修圣解，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我为彼故依生物自性性宣说诸法。这句的意思是说，佛为某一些有某一种有情啊，他说法呢要讲这个生物自性性。生物自性性呢，就是说一切这个缘起法呀，它这个生无自性，也就是说这个它一切缘起法的这个生当中啊，它生不出自性来，哎，它只能这个由因缘生这个缘起法，互相互为因缘的东西，互相合合聚散的东西，它这个一切法里头它生不出一个这个就是自性。什么叫自性呢？还是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叫独立不变。
哎，就是什么叫有自性的东西？有自性就是独立，我跟别的那个没关系，我可以独立存在，这叫自性。然后呢，它这个一独立啊，它就可以不变，因为不受其他影响嘛，它自己就不变。所以呢，自性的意思是独立不变。生无自性性，就是说原生法当中你找不到有自性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讲这种法。咱们回头呢来看一下佛对什么样的有情讲这个生无自性性这种法。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有情，就是说佛他都是对机说法，他对什么人来讲生无自性性。复次，就是说再说啊，圣一生，这是叫这个菩萨的名字，梵文呢动词都在后边，所以呢这个实际这个菩萨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能生圣意，就是他能够这个认识圣意，他能够讲圣意，他能够这个表达圣意，是能生圣意。这个菩萨叫这个名字，圣一生。若诸有情，就是说如果诸就是有这么一些有情，从本以来，从这个无始以来啊，这个未种善根。什么叫未种善根呢？咱们前头解释过这个善根。善根在一般的这个说呢，就是善根好像一想呢，好像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根啊，这个根是植物的根嘛，根的意思就是能生长出东西来。这个在唯识里头讲呢，根确切的就告诉你说，就是前世熏习的种子，就是阿赖耶识，哎，就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善根呢，就是清净的种子，叫善根。这个善呢，要求的这个就是跟一般世间的善呢不一样。世间善是对自己和他人有利，就叫善；对自己和他人呢不利，就叫恶。哎，当然这个你要是再加细一点，就是对自己和他人呢，从长期的长远的来说是有利的，这就叫善，这是世间善的定义。到佛教的这个善的定义呢就不是这样了，佛教的善的定义是有利于你解脱的为善，不利于解脱的为障为恶。所以这个善根呢就是指的有利于解脱，能够使你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使你成佛资粮的都叫善根。哎，不是说你广行布施做大好人大善人这就是善根，不是。佛教讲的这个善根呢，是这个善是指的清净种子，清净就是指他能够最后达到那个清净境界，最后能够成佛，最后能够见到真理，能够见到真实，这叫清净。哎，你在这个染污里头当然也有善恶，那个善恶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根本善的这个标准上呢，那个世间的善恶就是世间善也算恶了。哎，比如说你广行布施，这个福报很大啊，生大富长者家，生这个天王，生这个地势，这个东西世间为善，在佛教来说不一定为善啊。如果你把这种福报用到解脱道上，当然就叫善；如果你这种福报用到造恶上，那就是恶。所以呢，这个未种善根的意思是指没有熏习上清净种子， 这个呀，具体的指的什么呀？核心就是发菩提心。哎，因为你只有发了菩提心，你才可能成佛。你说我根本就没想过成佛，稀里糊涂就成佛，没有那个事儿啊。你必须得发菩提心，他才可能成佛。你只有发了菩提心呢，才跟这个清净才能联系起来。哎，就是说我要彻底解脱，我要见到真实，你跟清净结合起来才叫清净种子。所以为众善根的核心是发菩提心。当然发菩提心之前，比如说你跟佛结缘，这也算这个清净种子了，也算善根了。但是呢，这个量呢要到一个质变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人有善根没善根，哎，到这个就是说一个起头一个质变，就应该是发菩提心。实际上啊，我们很多众生啊都发过菩提心，都这个就是都有善根，但是呢被自己的那个就是轮回当中的业障所障啊，表现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人就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有这个友情啊，实际都是有善根的，都发过菩提心，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在轮回当中又堕入这个恶道，又造了很多业障，被业障所障，现在这一生呢表现不出来。哎，这个像我们凡夫啊根本就看不出来，甚至那个佛经里头碰到很多这样的事例，就是连罗汉都看不出来这个人有善根，因为罗汉只能看前八万劫的那个因缘，哎，只有佛呢才能看到他有善根，这个才能够就是怎么度他。这是为众善根的意思，就是没有发菩提心的，没有发菩提心的友情也有很多。为清净障，这个为清净障呢，发菩提心之后啊，你这就算进了这个就是修行的道了。修行道咱们说过，有这个在见道之前呢，有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么四十个位。这个位清净障呢，就是指的这个实信位，就是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进入实信位。进入实信位呢，实信位干什么呢？就是清业障。哎，我这个闻到佛法，我心生欢喜，发菩提心，我也要成佛，我也要解脱，下决心了。然后该干什么了呢？就是你前生造的很多业障啊，你这个开始清业障，那就是先修这个，不可能一下呢就把这个佛的道理听懂了。为什么要有业障？六度里头呢，先修前五度，先布施啊，这个持戒忍辱，前头这个就是借债很多，欺负人很多，哎，业障很多，你想修行想干什么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呢先清业障。未清净障，未清净障，这就开始进入实信位，开始清净障。清净障清到什么程度呢？清到这个实信位，清到第六位啊，信就不退了，就是你再不会这个，就是再遇到佛法的时候呢，一遇到一看佛法就心生欢喜，就能够立刻就能够深信。哎，就不会，你看现在有很多就是啊在那摇摇摆摆，佛说的也不错啊，这个什么法轮功说的也不错啊，这个学又跑法轮功去了，然后这个什么反正就是在那摇摇摆摆吧，这就是那个未清净障，就障还没有清清。实信位完了之后呢，这就把这个障碍清完了，那你就可以这个就是说可以真正的修行了。下边就是未成熟相续。未成熟相续是什么呢？是十住位。十住位啊，另外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十解位，就是理解的解。十住位是干什么呢？就是你清了净障之后啊，你就能够学法，真正理解法了。我们众生堕入这个轮回，为什么呢？因为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哎，你不明白道理。你要这个解脱是靠什么呢？就是要靠这个智慧，有智慧就是要明白道理。佛是一个什么人呢？佛就是所有的道理他都明白了，正辩知，哎，一切信息他都知道，这就是佛。我们凡夫跟佛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的少，知道的少呢，如果要是知道的特别少，那我们就叫无知。无知就是无明的一名，无明可以译为无知。哎，就是说你知道的少，这就是这个，这就要办错事儿，就要这个有恶果。哎，知道的多，智慧就高，全知道了，就是正辩知，就是佛了。所以这个修行的路呢，就是看你知的多少。 这个未成熟相续呢，说你不成熟是在什么上边不成熟呢？就是在你这个智慧上不成熟，就是说你理解法上。在实心位，你把这个理解的障碍，你比如说现在吧，有很多这个人，科学家是这个、就是有很高的威望，什么反正就是那个人很聪明，但是看到佛法呢理解不了。那个很有名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清朝这个末期的一个那个状元，哎，这个就是早就听说这个《成唯识论》是天底下最难读的书，但是那个时候为了科举啊，这个不敢读啊、那个专心八股，最后考上状元了。考上状元之后，觉得这个就是天下无敌哈。这个时候想起来了，最难读的书，我什么书没看过呀？我就非读一读哈，拿起来《成唯识论》看，看了一遍。是这个叫不知所云，根本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就是世间那个障碍啊，障碍大，就是人聪明不说聪明，文字懂不懂啊？文字通得很，就是看不明白里头的道理，无我的道理看不明白，哎，然后不服又看第二遍，看完第二遍呢啊又看那个数记，数记不是解释吗？看完数记是如坐五里云中，更糊涂了，从这就是长叹一声。哎呀，这个《成唯识论》实在是太难了，哈哈，所以就被这个世间人越说这个唯识越难。其实呢，他这个难呢、啊，不是说这个《成唯识论》讲的这个道理啊多难理解。你看那有很多法师，也没有多少文化的，你到那之后，他这个经一读，哎，他就知道里头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他前生善根，他那个障碍少，他前生善根都学过，他这个道理他立刻就能领会。像这个状元先生呢，他就是这个障碍大，哎，虽然人很聪明，但是呢他这个就是就不能理解里头的道理。这就叫未成熟相续，就是指的在这个智慧上的成熟能够相续的增加，这是实解位或者叫实住位，这就是能够智慧不断增加了。未多修圣解，这个是在什么位呢？是实行位，修行的行。这个实行位，这就是比较这个就能算真正的修行了。这个真正的修行呢，多修圣解。什么叫圣解？圣解就是对一个道理啊得到了决定性的理解，哎，就是我确实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里头呢没有疑惑。什么叫没有疑惑呢？就是别人关于这个道理提出来疑问，提出来问题，我知道你这个错在什么地方，我能给你清清楚楚的解释清楚。别人来辩论来了，跟你说我反对这个，哎，我能给你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解答清楚，能够就是说你任何人来了都不能动摇我的这个理解，这叫圣解，就是毫不动摇的理解，这叫圣解。到这个实行位啊，就是多修圣解，就是有很多的道理你都得到圣解了，哎，今天对这个你这个彻底明白了。这个彻底明白啊，跟那个修定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你得到圣解呀、啊，实际上很多呢都是在这个定中的帮助下，就是限量一正，哎，你就心里头明明白白，再没有疑惑了。你要是光在这个就是文字上分析呢，就是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必须的阶段，但是呢它还不算达到圣解。未多修圣解，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这个呢是指的十回向位，十回向位呢，这就是你把佛理也搞通了，下边呢十回向位下边紧接着就是见道位，就马上要见道了，要这个证真实了。在证真实之前呢，你要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说我道理也明白了，但是为什么证不了真实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资粮还不够，就是善根还不够，就是种子还不够，清净种子还不够。这个时候呢是来积极这个福德智慧资粮，哎，也就是说你继续这个修福德修智慧，这个善根呢增加，清净种子增加，清净种子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染污种子的这个运行机制被破坏掉，不能够升起现行了，你这清净种子现行就起来了，你就见到了，就看到就见到清净了，就是出地菩萨了。所以这个在这个见道之前这个阶段呢，有一个阶段是叫回向，就是把你的一切功德呢回向到这个就是成佛上，为这个成佛呢多积资粮。 现在佛这说了多少种众生呢？这里头啊说了这个就是四五种。你看啊，第一种是未种善根，就是佛对这个没有发菩提心的众生，他说什么呢？给他讲什么法呢？讲生物自性性，就是一切缘起法里头生不出自性来，里头没有自性，哎，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讲这个法。对那个发了菩提心还没有清净障、还没有清净障、未清净障，这个呀，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但是呢障碍还很大还很多，对这个佛教的道理呢不能够很好的理解的人，佛也是讲这个法。对这个清了净障之后呢，正在这个也能够这个理解佛理了，正在这个学习，正在这个智慧增加的人，还是讲这个。对这个智慧增加到能够证到很多圣解的人，佛还是讲这个法。对这个还没有积极够资粮还不能见到的众生，佛还是讲这个法。对这么多种的众生呢，也就是说在见到之前的众生，这个佛呢，我为彼故，佛为这些众生依照这个道理，依照什么呢？生物自性性宣说诸法，就是我他对这些众生所说的诸法，他的那个核心就是生物自性性。生物自性性咱们说了，就是说什么呢？要总结一句话，就叫一切法皆无自性。哎，你要认识到这个。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人呢，都是认为这个一切法都有自性，桌子有桌子自性，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自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性啊。别管以为这个自性是当然物质的自性大家就比较统一了，物质都是独立于意识客观存在的啊，都是这个人死光了这物质还在的，这叫独立不变。整个宇宙的这个能量守恒，就是整个宇宙的物质呢是不变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物质是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的，物质不灭嘛。你物质不能造创造出来，物质也不可能这个消灭，物质就是这么多，总能量守恒，总量不变。它可以由液体变气体，可以变固体，可以来回形态可以变化，但是它那个基本的这个单位是数字是不变的啊，比如说基本粒子啊，这些是不变的，这是物质是有自性的。然后人他也认为有自性的啊，这个人或者外道一般认为人有灵魂啊，这个灵魂是不变的，一个人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哎，虽然在各个这个道里头钻来钻去，但是呢，他这个灵魂是独立不变的，这就叫人我。外边的那个独立的物质就叫法我，这是都认为有自性的。佛对这些众生就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没有独立不变的东西，没有有自性的东西。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现象都是缘起法，都是有原因造成的，都是这个有生又有灭的。佛来讲这个道理。说讲了这个道理起什么作用呢？彼闻是矣，他听到是就是这个，听到这个法之后呢，以后能于一切缘生行中，他就能在这个一切缘所生的法，哎，行是指的这个有为法。为什么把有为法叫做行呢？因为有为法都是变化的，都是运行的，都是这个哎，所以诸行无常就是诸有为法无常。一切缘生行中，那就把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能够见到的一切现象都包括到里头了。我们见到的一切法没有不是这个因缘起来的，一切缘生行中随分解了，随着一部分一部分的能够解明白。哎，比如说先讲了一点，哎，他回来一看说确实这个说人的这个身体啊，确实是一生几十年，哎，生就有生老病死，就一定要坏，确实是不是独立不变的。哎，他又觉得呢，那个物质是不是不变啊？啊，你看那花岗岩、金刚钻这个是不是不变啊？哎，后来经过这个再仔细思考呢，你再坚硬的石头，你最后也会风化，也会变成沙子，也会这个解体的。哎，再高的东西也要掉下来，再聚合的结实的东西也要这个散掉。哎，慢慢随分解了，随着这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思维观察。最后呢确实明白一切法皆无自性，都是原生的，无常无恒，没有这个常一不变的东西。是不安隐变坏法法矣。安隐，安是安定，安定就是不变。隐就是什么呢？深层的本质的东西。哎，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东西好像大家都容易看到，说能看到的现象都在变化啊，刹那都在变化，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世间人这个道理也都是承认的，什么人不能 人不能什么一次踏进
同一条河
啊，同一条河啊，对，这个就是就是说两次啊，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哎，就是说河是每一刹那都不一样的，太阳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实际每一刹那的太阳都是新的，它那个都在起，这个用时间话说都在起化学变化，是吧？哎，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所以呢一切现象啊都是这个不安定的，都是这个变化的，这个安定的隐藏很深的就是它的本质，它的那个就是本性应该有一个不变的，我们说性质是不变的，哎，安隐法就是指的那个安定的这个，就是隐就是本质，哎，你看不见的那个东西，那个本质是不变的。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法呀，它是不安隐的，是不是不变的，是变化变坏法，哎，一切都会变坏。在佛教里头的那个色，佛教解释这个色呀，他不说这个色叫物质，他给这个色的定义就是变坏，就是一切可以变坏的东西就叫色。佛教这个色呀，它那个定义广得很，不是指物质，哎。要讲到这个唯识呢，这个色呀就更这个就比这个还这个呀好像还承认它是一种存在。在这个唯识里头讲了一个色呀，现在我们在那讲社论，讲一开始我讲这个就是说意识的这个材料是图像声音那个触觉，现在把图像可以再具体一点，图像就可以具体到颜色，就是说我们眼睛见的东西啊就是一个颜色，你要仔细来考虑，眼睛见的东西就是颜色，哎，如果用这个唯识说色分这个显色形色无表色，显色就是颜色，就是青黄什么蓝紫这些，哎，就是颜色。说那还有形色呀，形色呀不是实际存在，形色是你脑子抽象出来的形，就是说你在这你给我拿不出一个三角形，拿不出一个长方形来，你说你什么地方看到长方形了，什么地方看到三角形了，你把这个形拿出来，你拿不出来的，这个形只能想象出来。比如说这个桌子不是长方形吗？不是，这里头没有一个长方形，你这个长方形的这个概念那是哪来的呀？那是这个颜色跟颜色呀对比的这个边，你自己脑子里头抽象出来的一个长方形，哎，所以这个形色是我们脑子抽象出来的一个抽象图案，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形色实际是不存在的，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区分万法的时候有用，有用不一定是存在的。无表色就是假安立的，无表色是什么呢？是在意识当中存在的色法就是假安立的，哎，所以呢色实际上追到最后就是眼睛看到的是色，眼睛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颜色。所以呢这个色法呀，一般人理解说佛教说的色法也承认物质啊，佛教也承认有物质，这是绝对是误解的。到这个唯识这讲到最后呢，就告诉你了，这个色呀就是一个颜色，就是眼睛能看到的一个颜色。我们那个在那个课上我们都比较详细的讲了，颜色是不存在的，这个科学是这个，这是科学的结论。为什么说颜色是不存在的呢？因为颜色呢完全是我们人的视觉，就是人的意识才有颜色，外边的这个物质光线都是没有颜色的，哎，你必须人的眼睛收集到光线之后，这个光线信号传给大脑之后，这个意识啊它的语言是颜色，它用颜色来描写外边的光线，这个多长波段的光它意识呢它就用它的红笔来描写，多长的波段的它就用它的蓝笔来描写，就这颜色只有在人的感觉当中有，外边是没有颜色的，所以颜色是不存在的，哎，这是人的意识的一个语言，只在我们人的想象当中有。如果你要是不用你的意识，你就没有颜色感。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睡得这个很死，梦也不做，你一做梦的话就有可能有颜色感，你梦也不做，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说是不存在颜色的，你只有意识活动起来 你在这这个就是用意识来看东西，用意识来想东西的时候才有颜色。所以颜色不是客观存在。同样声音也是听觉的语言，哎，不是外表实际存在。触觉也是身体的语言，这个身觉的语言也是意识的语言，触觉。哎，你比如说闻这个东西是香还是臭，完全由你的意识语言来决定。你的意识语言觉得它香，它就是香；你的意识语言觉得它臭，它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有香臭。任何东西本身无所谓香臭，哎，完全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意识。你比如说人闻着这个屎臭啊，哎，狗的意识呢就闻着屎香，说那这个屎究竟是香的臭的呢？这屎也不是香的也不是臭的，就看你谁来闻，哎，就看你这个你是什么道的众生，你是这个什么样的业障，就是都是人道众生。有时候我们闻一种东西那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哎，为什么呀？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意识的那个原来那个就种的心学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吓到过你，或者你吃这个东西吃倒胃了，哎，你现在闻起来就一闻就顶，一闻就晕啊。有的人呢，他这个就是长期的熏习哈，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香，究竟是臭，究竟是这个好还是不好哈，舒服不舒服，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是你的一个感觉。哎，看到这个人喜欢不喜欢，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意识，哎，不是客。所以这个触觉这个感觉完全也是意识的语言，只有有意识的时候才有感觉。这样的话呢，我们六识所搜集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搜集颜色，耳朵是这个啊，不是搜集颜色，说错了，就是眼睛呢，哎，用颜色来描写这个外界，耳朵呢用声音来描写外界，这个耳鼻舌身用这个感觉来描写外界，这叫做这个叫色声香味触这么几种东西呢。人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外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仔细一分析知道什么呀？色声香味触完全是你意识里头的语言，只有意识才能够见到色声香味触，没有意识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所以呢，你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的东西？我们那个科学的教科书上都有这个定义，哎，说这个颜色是什么呢？是这个视觉系统的主观印象。听觉声音是听觉系统的主观印象，不是客观外在。可是人们呢，他就这个颠倒到这种程度。你教科书上明明写着说，这个人们认识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的，这个主观的印象，就是主观的感觉，哎，没有主观就没有这个东西。明明知道这个就是颜色、声音、触觉都是在客观是不存在的，只是主观的一个感觉，主观的一个印象。明明知道这个，可是他就硬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客观存在，你说这不是很那个颠倒吗？那个我那个小高就那个写了一下这个体会，就写得非常好。然后呢，我跟他商讨，就说你这个时候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你觉得它是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是你意识里头的东西，还是意识之外的东西？你肯定得承认说，你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意识里头的东西，都是意识里头的东西，它就不是外边的东西。但是人们呢，就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外边的东西。我说这个时候你又可以问了，你意识你怎么知道你意识外边有东西？而且他不但知道意识啊，哦，对了，我是这么问的，就是说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你能感知到的还是不能感知到的？ 如果你说是你能感知到的，那就是你意识感知的，就是都是属于意识的这个语言，那就不是外边的。如果你说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意识感知不到的，是在意识之外的，那我就问你了，你意识感知不到的，你怎么知道它外边有色声香味触法？而且我们人还不但知道我们意识感知不到的地方有，而且还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呀？是物质啊，他还知道那个，还知道他不但知道它是什么，还知道是物质。你怎么知道物质存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怎么知道那个存在是物质？我们现在呢也知道，我们现在佛教徒也知道，说意识之外是有东西的。为什么呢？你有意识感知不到的东西。我们意识感知到的都是意识这个，就是说都是虚妄的，哎，都是意识这个语言就是描写出来的模拟的一个世界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真实世界本身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凡夫意识是感知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承认什么呢？我们不知道那个真实世界什么样子，我们必须得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之后，我们才能够见到真实。哎，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比我们聪明，他就知道他意识感知不到的那个东西啊是什么。然后我就说过，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语病，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精神病院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就是说我的意识可以知道我意识感知不到的东西。你看这是不是那个安定医院里头才能说出来的话？可是我们现在全世界这个都在这么说啊。你看他的物质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呢？说是客观存在于这个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啊。你看他就知道这个，他就知道他不知道的东西，哎，就硬这么说。所以人的这个无明啊无知啊那是很可笑的。可是呢为什么说哎这么可笑，为什么他感觉不到呢？他无始以来啊他习惯了，他心里很熟练，他就不问，哎，他就说这个就是你老师一讲课就知道，哎，那个一生下来他妈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都是你外边的东西，哎，不，实际上不用他妈告诉我们，小孩子一生下自己就感觉外边有东西，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么大家这么互相教互相讲，就这么熏习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事了，就是我就说这个外边有客观存在的，就说有这个独立不变的这个物质世界，哎，你要是跟他讲道理那他就讲不通了，哎。现在知道这个，听了佛讲的说一切啊这个法皆无自性，一切法都是原生法，都是这个因缘和因缘聚散，都是在变动的，都是变坏法。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会有什么效果呢？后边就会于一切行，就是于一切有为法，于一切可能感知到的法心生怖畏，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了呢？他感觉原来感觉啊这个人有理想，人有幸福啊，这个反正都有很可靠的东西吧，像这个基督教有上帝啊，我这个我折腾折腾我能跟那个上帝永在，跟真主永在，什么都这个。后来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有跟共产主义这个啊，共产主义伟大是什么，反正都有一个依靠的东西吧，都有一个很踏实的东西。结果后来佛一讲这个变坏法之后，他发现什么呢？这个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有自性的东西，都是变化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没有因缘本就蹦出来一个上帝？那不可能的，他必须得有因缘。而且这个上帝呢据说是永远不变的哈，可是呢他能那个造出东西来，他不是因缘法，但是他能造出世界来，他能造出人来，就这些道理都是说不通的。上帝如果能够变化出东西来，他本身必须能够把他的一些东西变化。你比如说他要变造世界，他怎么造啊？他得用功吧，他得用力吧，他得把他的一些力量变成世界，对不对啊？你他是佛造世界嘛，造你就得那个就得造作，就得变化，他就得把他的一些能力或者能量 造成世界，造成人。你说这上帝怎么能是不变的呢？他这都是自相矛盾的。哎，是一切世界人都是上帝造出来的，都是有因的哈。上帝是没因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哎，所以他就是这个道理啊，很明白，就是他讲不通啊。说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没妈，呵呵，上帝不知道哪来的，哎，就是这又是不讲理。他就是你看你到基督教来，他就跟你说，你要问说上帝哪来的，他说千万不能这么问啊，对上帝不能怀疑，你要这个信上帝就能得救，哎，他就这一套，他就不给你讲理，哎，所以你要是说找真理真讲理呢，这肯定要推翻，推翻之后呢怎么办啊？害怕，心生怖畏，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这个能依靠的东西，身体厌患，对这个有为法呀就这个得看不上了。这个时候是心生怖畏，这个厌患呢，这个时候没关系，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佛告诉你了，有真理。哎，你把这个意识的这个虚幻的世界啊，你把它舍离，把它去掉，若离妄想，一切是那个无碍是什么自然现前，你就能见到真实，不要害怕。哎，他说这个怖畏跟害怕是什么呢？是指的现在我们这个有为法于一切行心生怖畏，不喜欢这个变坏法了，身体厌患，哎，不喜欢这个世间了，原来以为这里头有很多乐子，后来佛一分析发现，这个你再乐的东西也是要变坏的，所以你就在这里头找不到乐，你就是苦，就是苦的程度的深浅的问题啊。你像我们什么是乐呀，人们一般什么爱情是最幸福的啊，结果你看有哪个找到这个找到永恒的爱情了啊，说爱情是什么永恒的美丽的什么高无上的啊，高尚的不得了，所有的人都被爱情弄得是一塌糊涂。那个我在那个网上见到了一个爱情流程图，然后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说，哎，你说这真是说的真理，爱情流程图是什么呀？说相识啊，俩人认识了，然后呢产生好感，然后呢追求，然后对方拒绝失败痛苦，这是一个啊，然后又一个字，哎，说对方呢接受，对方也有好感啊，然后谈发展，最后发现不合适，然后说又说散，俩人都痛苦啊，然后又第三字呢，说俩人也那个觉得这个有爱情啊，这个是这个山盟海誓啊，这个什么白头到老，结婚之后呢发现这个不对头，发现这个才发现他没结婚之前的这个人啊，你怎么这样啊，这个都毛病都出来了，然后打架离婚痛苦，然后这个然后说这个还有的呢发现这个不对头，发现不对头怎么办？忍耐不离婚痛苦一辈子，这个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然后好多人就说，哎，这说的真对，这爱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去每个人去访问去，爱情是不是就是那样，说啊我们家不错，我们什么，那都是对外人说的，哎，那痛苦那都忍耐在自己心里头，爱不说的，即使俩人不说，有的人相敬如宾，俩人不说，那也是各有各的烦恼。哎，就跟那个说一个老头喜欢吃这个鱼头是吧，老婆喜欢吃鱼身，结果弄到最后那个就是老头要死了，老婆又做了鱼头鱼尾哈，去给老头，终于憋不住了，说你怎么这时候了还要吃鱼头啊，说你不是最喜欢吃鱼头吗，说我那是为了让你那个吃鱼身子，我就说我吃鱼头啊，啊，说我这忍了一辈子了，说啊你都看不出来，那我临死了都不知道我才吃点鱼肉啊，这是模范，跟你说这是模范。然后那个刘老根，我看那个里头有一个叫刘三嘛，什么一个叫徐迈哈，俩人那是里头比较成功的吧，那就是说矮的最厉害的啊，这个最美满的。然后那个徐迈那天呢跟那个谁刘丹说了一句实话，他说我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了，那个刘丹说是什么呀，说就是一个那个稀里糊涂就能要了你命的东西，这是把那个爱情的那个实质点出来了。 那个刘丹他妈一看那个企业那个乱七八糟不愿管了，想把女儿带到国外去啊，就把那个徐曼能吓得就跟丢了魂似的啊，所以他就体会到这点了。所以爱情是什么呀？就是你自找麻烦。哎，你只要有爱情，这就烦恼就开始，就是烦恼的大名词。所以呢，人们呢认识到这些之后，心生怖畏，深厌患矣，知道这里头找不到幸福。哎，要深厌患，就是说彻底要这个去除这些烦恼，我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了。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呢，就是说要出离这个世间，要这个就是寻找真欢乐，要寻找这个就是要见真实，不在这个虚妄里头再折腾了，遮止诸恶，不再造恶了，不再贪嗔痴了，于诸恶法能不造作，这下决心了，于诸善法能勤修习，习善因故。哎，现在知道这个不贪不嗔不痴了啊，这个开始学习佛法，开始行善了，习善因故，修习佛法故，未种善根能种善根。哎，现在不，你拿着那个就是那些什么贪嗔痴的东西，像爱情啊，什么名啊，利啊，什么财产呐、啊，这个你像很多人现在还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人现在的人生目标还是挣多少钱。哎，我要这个就是要一个月要达到多少工资，在这个有点本事的就是我要把我这个企业挣到多少，我要开多少店啊，都是把这些东西当成这个就是善法的，我们社会也是鼓励这些的，这些都是英雄。哎，你到明白这个真正的善之后呢，你断了这些恶，你就能够真正种了出离的善根。所以说未种善根能种善根，你能够发出离心，发出那个菩提心，未清净障能令清净，你因为断了这个不造恶了，不贪嗔痴了，你这个反过来呢能够修行六度，你就能够清净业障，就是原来贪得多，现在呢我反过来布施，那自然能把贪的业障清净。原来嗔得多是杀人放火，是无恶不作，我们都干过。哎，现在呢我行忍辱，哎，能够这个清业障。未成熟相续能令成熟，我们的这个智慧低啊，那个就是无知多，智慧少。哎，我们学习佛法的逐渐成熟起来，智慧越来越多，由此因缘多修圣解。哎，由前边这些因缘，你最后就能得到圣解，你就对很多的道理就很明白。哎，你这个很明白之后啊，你还没有证道，你实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你看学佛学得好的人，他就没有那么多烦恼。哎，他那个人不但那个心智这个清净，哎，身体也清净，这个就是你看一看他那个面貌啊，各方面啊，就潇洒飘逸，就是这个，就是远离了这个世间，就很接近这个见道的状态。多修圣解，亦多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哎，你这就能走上一条正路。下边，彼虽如是种诸善根，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这样种了很多的善根，就是熏习了很多的清净种子，乃至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这个乃至中间呢，就是一直到，就是把中间把什么省了呢？就是种诸善根，清业障，成熟相续，多修圣解，一直到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哎，就是你这些都能做过来了，这样是不是就行了呢？还不行。为什么呢？下边看啊，然就是然而，但是于生无自性性中，在你对于佛讲的这个一切法都无自性的这个法呢，未能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你在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也可以浓缩成叫缘起性空，一切法无自性，反正就是这几句话吧。这句话，你对于这句话呢没有能够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你没在这个里头啊详细的进行详细的分别。相无自性性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为师讲的遍地所执性。遍地所执性呢，就是你遍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法相，它都是没有自性的。这个相无自性性是指的连这个相都没有，就是这个相本身就是没有的。这个遍地所执性指的是什么相呢？就是我们凡夫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法， 也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我们说了前五识，前五识啊实际也是不存在的，前五识是依意识的五种功能假安立的。前五识说你眼睛看到东西了，实际不是眼睛看到了，也通过眼睛的一个器官意识看到东西了。你眼睛不会看到东西，它是意识才能意识到东西。你要是意识休息了，你睁着大眼你也看不见东西，你张着耳朵你也听不见东西。哎，所以说没有眼识，没有耳识，只有一个意识。所以遍计所执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能够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都是我们意识里的主观印象。哎，都是我们意识用自己的蜡笔画出来的。我们意识就三种色，红黄蓝。哎，我们外边世界不管多丰富多复杂，我们都是用这三种色画。所以意识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遍计所执性，就是全都是意识画出来的地图。这个呢叫做相无自性性，就是这些相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叫相无自性性。你不知道这个呀，你就对那个一切法无，一切法这个无，就是给你把这个一切法呀给你分成三类，就讲得非常清楚，究竟没有什么，究竟有什么，就能给你说得特别确切。现在就告诉你了，说世界上无自性，那个自性是什么呀？就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是什么呀？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你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是根本，这个相根本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遍计所执性，跟你说的就这么确切，就是没有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是一个。下边即二种胜义无自性性，说那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了，是不是一切法就都没有了？世界上是不是就只有我们凡夫意识能够感知到的法呢？不是，我们凡夫意识能够感知到的这点非常可怜，这只是在我们脑子里能想到的一些东西。真正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万法，那要这个丰富的多。这个里头呢，这个就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世界上真正实际存在的这个法，就叫什么呢？叫依他体性。为什么把它叫做依他体性呢？就是这个依他体性的他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你前生意识熏习的种子，就是留下的记忆，一个是这个记忆成熟的时候升起的现行，就是现行的意识，就这么两个东西。哎，种子呢依靠这个意识的活动留下来记忆，依靠他体，这个意识的现行呢依靠种子成熟的时候升起现行，依他体，依他体法，世界上就存在这个。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说呀，说如恒河沙世界佛世界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三界唯心，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些众生的心，没有众生心里所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如来知道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存在这点东西，这就叫正遍知了，没有别的。如来不用去知道说山河大地什么金银铜矿什么，不用知道这些。为什么呀？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在哪儿啊？都在那个，不是有众生很多心吗？众生那个心在干什么呀？众生那个心就是在想外边有金子有银子，有这个山河大地，有人，有名有利。佛就看见你众生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哎，他就一看你正在想，你正在想发财，你正在想这个娶媳妇儿啊，就是这些，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存在，就是存在这些妄想。实际上，你想法当中的那些东西，都只存在在你想象当中，哎，都不是实际存在，都不存在。说实际存在什么呀？实际存在就是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意识，就是在那胡思乱想，整天在那胡思乱想。唐老那个描写的很好，他说佛菩萨看众生像什么呀？他说就是一堆心心所，就是在那胡思乱想的。后来我就想到啊，其实就跟那个演哑剧一样，就是舞台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友情，这个舞台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些友情呢，他就认为这个舞台上有很多东西啊。你像那个谁演那个洗澡，他就认为这有水龙头，这能流热水，能流凉水，这有肥皂，有毛巾，在那就折腾。我佛菩萨看众生的时候就这样， 哎，就是世界上什么东实际那个众生想象的那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眼睛就能看见，哎，我们身体就能感觉到，我们就认为有，我们就在那折腾，就跟那个哑剧演员一样。所以韩老师说，这个佛菩萨看众生，这是很可笑的。说他贪了没有贪的对象，没有贪的东西；他嗔了也没有嗔的对象，但是呢，他就在那儿贪，就在那儿嗔。为什么呀？这就跟那个我们现在人那里头有一种叫幻觉、幻听，就跟这种病人一样，他老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有东西啊，就跟那个刘老根似的，害怕说什么东西压他啊，吓得他到处钻。我们众生就是这样，根本没有东西，但是他感觉就是有。为什么呢？这是他那个原来胡思乱想熏的种子现在又起来了，自己吓唬自己。你原来熏什么种子，现在就起什么现行。我们无始以来就认为外边有东西，就贪嗔痴贪嗔痴，熏了一大堆这种妄想，所以现在起来这个妄想就能起来，哎，就能恢复原来的感觉，恢复原来的记忆。我们现在众生就跟刘老根一样，整天拿一个剪子在那就剪那个毛，说这个说浑身老长什么金丝啊，就在那剪。我们众生就这么可笑。现在第一种这个他说相无自性性，第二种胜于无的一是二种胜于无自性啊，一种叫依他起性，就我刚才说的，就世界上只存在的这个种子跟现行的这么一个互相熏生的循环。这个依他起性为什么叫做胜于无自性性呢？你记上这句话，这句话在经里头啊，他那个跟那个圆成师说的一样，实际应该这样说，就是依他起性为什么叫胜于无自性性的？依他起性实际是无有胜于自性性，哎，依他起性这个胜于无自性啊，应该读作无有这个胜于自性性。在藏文里头呢是叫胜于自性无有性。藏文里头它跟汉文译的不一样，藏文直接译成什么呢？叫胜于自性无有性。哎，这是藏文里头，这个就清楚了，就是说胜于自性无有性，或者叫做这个无有胜于自性性。为什么把这个依他起叫做无有胜于呢？因为依他起都是变坏法，都是生灭法，这个生灭法它就不是胜于。什么叫胜于呢？我们说胜于是殊胜的智慧所能见到的那个境界，哎，意就是境界嘛，就是对象概念，哎，所指的那个东西啊，所指的境界。胜于就是殊胜智慧能够证到的那个境界。这个依他起啊是生灭法，它就不清净，它就不是那个用不着殊胜智慧那个就是不是殊胜智慧所证到的那个清净境界，所以呢说它没有胜于自性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胜于自性性是什么呢？就是胜于自性性本身，叫圆成实性，也叫空性，也叫真如，也叫法界，那个名字非常多，也叫实际，也叫涅槃，是什么呢？就是无为法。无为法是胜于自性性的本身，就是我们殊胜的智慧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呢？无为法是没有造作之法。无为，为就是造作，没有造作之法，没有造作就没有生灭，没有变化，那才叫真正的这个就是安隐，哎，那才叫真正的这个你要是见到无为法了，那你才踏实了，哎，你就不用这，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你就再不会在这个轮回里头生死流转啊，这个哪儿也不知道是一站，哪儿也不知道是家，想依靠谁也依靠不住，刚靠这儿又垮了，刚靠那儿又垮了，啊，刚好一点又坏了，啊，坏了一点，刚又觉得好了一点，结果又坏了，呵呵，就是老就没有一个那个就是苦得很，哎，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个大悲咒里头有叫速证无为舍，无为舍，这个要是当房子讲，是不是念舍呀？舍宅是吧？舍无为舍，为什么把无为叫做舍呢？就是无为才是你的家。这个有为法里头没有你的家，你住不了。你说你能住在哪儿？能踏踏实实这个就是说睡一觉，你这就踏实了，以后不用动了。你躺在哪儿，最后都得给你折腾起来。哎，只有无为是真正的你的家。所以呢，说安隐法、无为法，就是胜于自性性，无为法才是我们的最后的家。你见不到无为法， 你那个你安生不了，你老是痛苦。所以佛教里头讲啊，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在佛教里头的圣贤他都是证到无为法的人，哎，都是以这个证无为法的程度而有差别。你是刚见到还是二谛三谛十谛还是圆满，哎，以证无为法的程度而有差别，这叫圣贤。所以佛教的这个圣贤呢，跟世间圣贤标准又不一样。孔老夫子是圣贤，是人间圣贤，他是什么呢？他是把这个人的这个人间的秩序啊，社会秩序啊，道理啊，他整理了一个秩序，人们感觉他整理的哎有道理，这是圣贤。其实你要对佛教来说呢，跟那个他这个秩序跟那个没秩序啊没有本质区别。为什么呢？还都是烦恼，还都是苦。你说他这个秩序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啊。有的说这个等级不对，孔夫子就说等级对，对吧？他说是社会就应该是有等级的，这等级本身就是个苦啊。然后农民起义说要把这个贫均贫富，你能均得了吗？啊，也均不了，也找不到那个。实际上农民起义均里头没有等级嘛，他还是以等级来破等级，还是有等级啊。农民起义成功之后真均贫富吗？皇上还是皇上，老百姓还是老百姓。所以就说在世间呢，你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那个再大的圣贤你难断世间事。你说谁对？你说布什对还是萨达姆对？你吵去吧，没有真理，世间就没有真理。你说谁对？他永远是这个喜欢萨达姆的就说萨达姆对，喜欢布什的就说布什对。实际上呢，用佛教说没一个对的啊，无非就是冤冤相报，他这俩肯定是前都多少世的这个死对头啊。你看这布什找不到理由也非要，最后就是说找不到理由我也要打你啊，这你看那个死的，这就是死对头。哎，你要是全世界都说他不对，都说你这没道理啊，你这个现在他一步一步那个你说怎么查就怎么查哈，说这个这不可能，这个就是有大规模什么杀伤性武器，不可能对世界造成威胁，那也不管，哎，反正那个，所以这就是那个，就说你没有道理的，就是冤家，就是冤家对头，没说世间反找不到道理。哎，好嘞，啊。对，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啊，那个小李说的对，就是他是老头喜欢吃什么来着？
吃那鱼头
啊。老头实际是喜欢吃鱼头，但是他以为人家也喜欢吃鱼头，所以他让给老婆。老太太呢是喜欢吃鱼身子啊，但是呢他以为这个老头喜欢，所以他让给他。就是两人呢一辈子误会，到最后一个快要死了才闹明白啊。这个我举这个例子，我为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白头到老的好像是很幸福的，实际上是以什么为代价呢？就是以自己忍辱忍耐对方，这个你因为要保持住这个婚姻嘛，你很多婚姻这还是少数，就是说为能够忍让对方的很多都是什么呀，就是两人打架什么没办法，也有孩子了，你非得过下去啊，忍忍着吧，大部分是这个状态。哎，你尤其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这种就也更少了。哎，现在年轻人才不讲这个了，我给你忍，我凭什么呀？高兴玩就玩，不高兴就算。哎，那个，也有一个吃鱼的例子，说那个，说俩人结婚之后呢，小伙这个姑娘就有点奇怪了，说你不是说你那个喜欢吃鱼头吗？怎么你那个发现你结婚之后老抢着吃那个鱼身子呀？那个说，我那个时候是钓鱼，我。我那时候跟你谈朋友啊，我装傻哄着你哇，我喜欢吃鱼头，现在钓来鱼了我就该吃鱼身子了。他接着讲那个经啊，再读一下啊，说彼虽如是众诸善根，就是说听了那个生物自性之后啊，他那个去善行恶啊，不是去恶行善，乃至积极福德这二种资粮，但是呢于这个在这个生物自性性这个法中呢，他未能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他不知道啊，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就是凡夫见的这些颜色在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凡夫听的这个声音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凡夫所有的感觉，不管你是 舌头尝到的，鼻子闻到的，还是身体感觉到的，所有的感觉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我们凡夫的意识当中。哎，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凡夫能够感知到的一切法，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只存在在我们凡夫的意识当中，实际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客观存在，他不懂这个，这叫相无自性性。就是说所有你能看到的相，包括你能感觉到的，那都叫相，触相也叫相，冷暖那也叫相，所有的相啊都是根本就没有的，这叫相无自性性。然后呢，二种生于无自性性，就是说只要是生灭法，就是依他起法，依他起法在其他宗就叫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那就是不安生的，不安隐的，就是变坏法。这个变坏法里头啊是没有那个圣意的，这是一种是圣意无自性，就是无圣意自性。还有一种圣意自性性呢，就是圣意自性性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本身，就是无为法本身，就是我们最后说见道，你见什么叫道啊，道就是空性，就是无为法，见道就是见到无为法了。哎，这是我们真正要这个用智慧原则的那个清净境界。你这个人如果能够见到无为法，你这个人就清净了，你这个人就没有烦恼了，你就跳出轮回了。哎，虽然你还是这样的人身，还是这样的这个相还没变，还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在生灭法当中，但是你的这个境界，你的那个心的境界啊，已经见到无为法了，已经证到真实了。那个时候你就，咱们说了，那个证真实是什么样的，就好像人做梦醒了一样，梦里的景象就消失了，真实景象就现前了。我们证空性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呀，这就是梦中的景象，就是只有在梦中才有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的。你证空性的时候呢，证空性，什么叫证空性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凡夫意识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呢都就消失了。然后呢，后得智升起，真实世界的真实面目现前，本来面目现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个的众生的心，你一看就是这个众生现在在想什么，过去有什么种子想过什么，造过什么业，将来是什么，一个是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报，哎，就是这些，就是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目。你就是见到真实的人，见到真实的人他就不会有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吧，你不知道这是梦的人，你才为这个梦着急啊，你才这个有东西贪不着你着急，有东西丢了你着急啊，别人那个惹到你了你着急，什么反正就是都在这里头烦恼吧，你根本就从梦里头醒了，根本就没这个梦了，你怎么还可能为这些事着急呢，那不可能的了。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现前这个问题啊，我有矛盾怎么解决，实际上这有一个根本答案，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梦里头你是永远找不到这个最终的真正的解决方案的，你只要是在梦里头，你想用梦里头的东西来这个解决，就是用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永远是虚妄想，永远不圆满。你的最终解决办法是什么呀，是把这个梦中断掉，把这个梦断掉，你醒过来，你醒过来之后啊，醒过来之后为什么能解决呢，不是说找到了答案，不是说你比如说时间有没有开头啊，世界是这个什么有没有边啊，这些问题哈，不是说你见到真实之后啊你就知道时间从哪开始了，你就找到世界边了，你就实际上你见到真实之后什么呀，你就知道根本就没有时间，根本就没有世界，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问题。哎，你见到真实之后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还会去再去找时间的那个开头，时间的结束吗，就到时候你就可以什么呢，就是你想显示多长时间就显示多长时间，哎，就是你可以什么一刹那入这个无数劫，你可以无数劫入一刹那，你可以随便显现，因为什么呀，它都是虚妄的，都是你可以随便变化，哎，一芥子入无时什么无数世界，无数世界入一芥子，因为什么呢，因为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哎，物质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就是说你只有见到真实的人才真的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个三性，不明白就是什么是真正没有的，什么是真正存在的，什么是无为法， 你就不可能这个就是彻底解决问题。说这些人听了这个就是身无自性性之后，不知道三性的人呢，于一切行，就是对于一切有违法，未能正厌。前面说了，他身厌患，身体厌患，他对这个有违法呀，他彻底的失望，彻底的这个就是否定，彻底的要舍离，身体厌患，但是呢，未能正厌，未能真正的厌离。说这个身体厌患跟真正厌离有什么区别呢？身体厌患呢，就是在这个有违法当中，他有这个分别心，他这个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比如我喜欢佛法，我喜欢解脱，我不喜欢世间，我深生厌患，这还是一个梦中境界，还是一个分别境界，还是一个虚假的境界。真正的厌患是什么呀？就是正道。什么叫正厌呢？就是加行道。这个未能正厌，就未能正厌，这个指的这个阶段呢是加行道。加行道是一个什么道呢？我们说从发菩提心，然后有四时心，四时心是时信时住时行时回向，然后后边就该见道了。在这个时回向善根那个福智二种资粮集好了圆满了，该见道了。在这个十回向跟见道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叫做加行道。加行道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百米赛跑啊，你跑完一百米了，到最后到这个限制了，你最后要冲刺的那一下叫加行。冲刺就是要把所有的就是努力，加行就是加力修行，就是最后要见道了，你得努力，你不努力突不破，就是见不了性。加行道是在这个十回向跟见道之间呢，非常短的一个时期，说非常短也可能是几十年哈。这是非常短一个时期，这是加行道。就是你在加行道里头是真正厌离。为什么说它是真正厌离呢？因为加行道都是在定中修的，定中都是定中的限量见的，所以它是真正厌离。然后呢，未正离欲，这个是指的无见道。什么叫真正离欲呢？就是加行道是有四个阶段，就是暖胃、顶胃、忍胃是第一位。这个是第一位结束之后啊，要进一个一刹那的道，叫无间道。就是你经过这个无间道，下一步就见到真实了。所以这个未正离欲，这个真正离欲是指的无间道。就是如果你正到这个无间道，就是加行道结束了，正到无间道了，你就是真正离欲了。真正，因为你在这个加行道里头还是有欲的。有什么欲呢？有这个休息的欲啊。你那个加行道是什么呢？加行道是暖胃顶胃，是修四旬四。这个忍胃跟是第一位呢，是修四如是智，这都还是有思维的，虽然是限量思维，都是有思维有欲的。真正离欲就叫无间道，你就到了这个正空性的前一刹那了。未正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呢？就是见道，见道位。真正的解脱就是见道，就是你见到真实了。未变解脱，烦恼杂然。未变解脱，诸业杂然，这个逗号可以去掉。未变解脱，生杂然，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圣进道，胜利的胜，前进的进，圣进道。圣进道呢也叫做修习道，修习道就是什么呢？就是实地，你见到之后就成初地菩萨了。然后呢在实地里头一地一地在这个修行，这个就叫圣进道。圣进道就是一地比一地的殊胜，一地比一地的前进，这样的道。这个说我已经解脱了，为什么后边还有变解脱呢？就是你是真正解脱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解脱。为什么呢？你现行可以控制了，你那个无始以来造的很多这个染业的种子啊，它虽然不能现行了，但是种子还在，你还得对治这些种子，就是还没有完全清净，隐藏的东西还这个有污浊的东西，这样的话呢还不是完全解脱了。变解脱就是普遍完全真正解脱。所以呢未变解脱什么呢？三种杂染。在这个菩萨实地里头啊，就是来一步一步的圆满这个解脱，就是彻底解脱，到最后 什么叫便解脱呢？真正便解脱就是佛，就是实地圆满了。然后说这个便解脱这个三种杂染，第一个是便解脱烦恼杂染，就是说你那个见到之后啊，你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的现行了，但是你还有烦恼的种子，所以这不算便解脱。所以呢到这个实地里头呢，还要对治这个烦恼的种子，这是一个便解脱。未便解脱诸业杂染，这个一般的这个种子啊，指的是名言种子。名言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升起我们现行的这个种子，就是名言种子。也就是所有的种子都叫名言种子，也就是种子就是名言种子，这是指的一般意义的种子。这个业杂染呢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业种子。业种子啊，不是在这个名言种子之外又另外有一种种子，它就是在这个名言种子当中啊，有一部分名言种子啊是上边带了很重的业的，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这就叫业种子。有大量的名言种子呢，它上边带的这个业吧，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就叫无记业，这就叫做不算业种子。哎，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名言种子上如果带了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升起我们的这个身体叫正报，气世间叫医报啊，这个世界叫医报，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种子正在升起自己的正报医报。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你在这正在这打盹儿，那你这个现在的升起的这个种子呢都就叫名言种子。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打盹呢也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当然这是模模糊糊说，如果你在修行当中打盹，那就属于这个染污种子了。比如说还说我们说的那个例子，挠痒痒，你现在挠痒痒，这也是种子升起的，这个挠痒痒这个种子呢，这就叫做名言种子，就叫做无记种子，就是它算不上，这也算造作。这个造作的动作呢也不能说是恶也不能说是善，但是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偷东西，偷东西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呢还是你的名言种子升起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名言种子呢它就带了那个恶业。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布施，那这个现在这个种子就是带了善业的名言种子，这个时候呢就方便把这种种子叫做业种子，所以这就叫业杂染。第三种杂染呢未便解脱生杂染，生是指的后，就是后世还生。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这个生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你想说，哎呀，这人太苦了，我再不转人了啊！转人还算不错了，你不转人，你转其他，就是说你这个生啊，生杂染解决不了。六道里头，反正你要生，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生杂染解决了，那你就算出轮回了，哎，你不再生了，无生啊，正无生法人，那就是你不再这个入这个就是生死轮回了。这三个杂染啊是有因果关系的，烦恼杂染是根本，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每这个世界上就存在一些有情，说每个有情就是意识，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存在意识。意识是什么呀？意识本身就是烦恼，它的内容就是烦恼，内容就是贪嗔痴，哎，这就是烦恼杂染。由于意识的烦恼，它就会造业。哎，意识为什么烦恼啊？它的根本是因为认为有客观的物质世界。他一认为有客观的物质世界，这就立了，就是说有法我了。咱们说了，你只要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独立于人意识客观存在的，这它就是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了，就是独立不变的了。那物质就是离开你人的意识能存在吗？就是独立的了，这就是一个法我。然后你既然承认有法我，你暗藏的就承认有一个人我，因为你有法我，你怎么知道有法我啊？你肯定有一个能够认识这个法的人。你物质是独立于意识存在的，那等于承认意识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你这么一承认有独立的物质存在，等于你已经承认了有两个独立的东西，一个法一个人，哎，一个能取一个索取，一个人我一个法我，你已经都立起来了。由于你承认这个人我法我，所以你就有烦恼，因为你有烦恼，所以你就要造业。因为你造了业，你就要有后有，你就要有生，所以这三个杂染呢，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时间序列上就是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合起来这三个杂染就是什么呢？就是生死轮回。哎，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这个不了解三性，你就对于这个一切有为法呀 不能够真正的厌离，就是你不能进入家庭道。哎，真正厌离是家庭道，你就不能真正离欲。真正离欲就是达到无间道，就是那家庭道那四位完了之后，正空性之前的那一刹那，就这么一刹那，这是一个无间道。无间道才就是没有任何，这你也不去在那想这个去人我，也不想去法我，像在四家行里头，你都得思维这些，这是真正离欲。为正解脱，真正解脱就是这个见道。哎，就是说你不懂三性的，你就见不了道，不能够真正解脱。为辩解脱，你就不能在这个见道之后呢，彻底把染污种子彻底这个解决，完全真正解脱，达到这个辩解脱，达到正辩知，就是成佛。如来为彼更说法要，就是对这个不知道三性的人呢，佛对他呢更要，这个更是再说的意思。说为什么叫再说呢？因为前边已经给他讲过生无自性性了，就是讲过一切法皆无自性了，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更说再说法要，就是这个佛法的精要了，佛法的这个核心了。说什么叫法要呢？为说就是相无自性性及胜亦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是一个，胜亦无自性性是两个，也就是三相，也叫三性。哎，更说这个三性的道理。说讲三性的道理是为什么呢？因为三性呢就给你把这个道理啊讲透彻了，彻底了。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哎，给你把这个界限画得特别清楚，没有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相都没有，就是你见的这个颜色，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你像我们现在不讲三性的吧，都是认为就是说我们见的这个它里，甚至就刚才说的那个，刚才小李拿那个，这是佛学字典说色就是物质，他就只好这么讲。为什么呢？他因为如果不讲这是物质，他没法解释，所以他就实际这个看法是跟那个世间看法一样的，他就只好告诉你说人看的不光是颜色，这是物质。哎，他就只能这么讲。这样讲呢，你就等于承认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嘛，等于承认法我，就又进入咱们那个恶性循环。你承认法我，就是承认有能认识法的人物，承认人我法我，就有能去索取，有分别，有这个能去索取，有能所，你就不能证空性。证空性必须能所双泯，哎，没有对待，必须把分别断掉才能证空性。所以你既然承认分别是客观存在的，那你就根本就不可能证空性的。所以呢，这个说法要是什么呢？三项就是这个相无自性性的，就是凡夫见到的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根本就没有颜色后边那个人们认为那种叫客观存在的物质，根本没有那个做依托。说那我见到这个颜色后边没有东西吗？有东西，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第二性，就是依他体。有依他体，依他体不是物质，它不但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有的人把三界为心的心，万法为识的识解释成精神，实际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精神是跟物质相对而言的一种东西，你不承认有物质，它就不存在跟物质相对的那个精神，它也就不存在。心识是不是物质，不是精神的一种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众生的哎，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就是一个意识，意识形成记忆，记忆升起意识，是超越于精神物质这种定义，这种存在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呢是依他体性，但是这种存在呢我们凡夫的意识认识不到，我们凡夫的意识在这个依他体上就只能，就是依他体是真正的世界，我们认识不到，我们只能在这个依他体上呢用意识画一个世界的地图。哎，就是用意识来这个模拟出一个模拟的世界，虚拟的世界。用我们意识眼睛，我们说了它就是一个三色的蜡笔，它就用这三色来画这个世界。哎，用声音来画世界，这就是给你确切的呀。三性第一性呢，就是给你确切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什么。这个呀就讲确切了，他现在讲的这个说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讲完了，讲彻底了，再没有这个之外的东西还是要空的。他就是没有少讲，他也没有多讲， 就是有时候啊，这个给众生方便说法的时候啊，需要多讲，需要少讲，就是需要方便说。比如说承认这个色是物质的，这就是给众生啊讲少了，就是啊先承认，就小乘就是什么，小乘承认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他广去人我，这就是讲少了，就是广去人我不去法我，讲少了。哎，到这个这儿呢，就是给你讲全了，但是也没多讲。像般若经啊，有的地方啊就讲的多，般若经有的地方讲什么呀，讲一切法空，你在那个经里头可以看到这个话题，这个一切法空啊就讲多了。说那佛为什么要讲多呢？他是针对治你病的。为什么佛要讲这个多呢？因为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一直就执着世界上没有好多没有的东西，他都说有，就是执着有啊，执着惯了，我们就是增益东西增益惯了，本来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但是他认为一切都有。为了去除这个有的毛病，为了去除这个习气，这是一个惯性非常大的习气，佛呀要用力，要交往过正，所以佛就使劲讲啊，一切都没有，就是为了对治你这个病，他就下猛药，他讲一切都没有。因为你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讲有这个没那个，他在那还舒舒服服的，哎，觉得啊你还是有还是没有，他老是保留他一部分这个本来应该没有的，他老是觉得他属于有的范围。所以佛对一些比较立根的菩萨，你像对小乘呢，佛就不讲这个法没有，对这个大乘有一些这个比较立根的呢，他就直接就是可以讲说一切法都没有。为什么对他能讲呢？因为他有这个习气，佛知道他的根性，给他讲这个他不害怕。你要跟小乘讲这个一切法空，他害怕啊！你在网上也可以看到那样的人，哎，听到一切法空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就没法过了，哈哈，这个恐惧，哎，就是说对一些能接受这个法的人呢，他就下猛药，就是讲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啊，这是猛药，这个呢是讲多了。实际上呢，并不是一切法都没有，但是有些人呢，这个用这个方法呢就治了病了，哎，他能把这个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放下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听了这个误解了，就堕入顽空。你看网上这个人呢非常多啊，什么都没有，佛菩萨也没有什么，别人本来那个刚学佛的老老实实问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说根本这个东西的一切都没有，你问什么怎么回事，这都妄想什么啊，一头乱骂。那个一听这个挺高深，也不敢说话了，问题也不敢问了。网上这个情况特别多，哎，这就是又走入就是错误理解，走入另一个误区了，就是堕入顽空啊，一帮狂禅，那狂得很，整天这个佛菩萨啊什么狗屎觉乱骂一气，那是你骂的话吗？祖师为了接引他面前这个人，他为了破他的执，很多这个就是修行人呐、啊，修行最后没这个没那个，空这个空那个，他那个佛菩萨的形象他认为是真实，他不空，实际上佛菩萨的形象也是空的，因为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嘛。这个祖师为了对治他，让他空掉这个佛菩萨的相，说是狗屎觉啊，这是为治他病的。好，这帮人学会了，在上面什么都敢骂啊，好像就是本事。你看我敢说哪个佛是什么，我敢说哪个菩萨是什么哈、啊？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这都是造业，哎，他自己是造业，对这个就是其他人影响不好也是造业。结果现在在网上就有一批这个狂禅，整天站着就那么狂啊，有什么用啊，跟你说都是造修行的障碍。哎，那个禅不是让你在那玩的，禅是让你开悟，是让你这个是开悟的工具，开悟的方法啊。学了就看一些公案，看一些公案就在上边就那个整个都是造业造口业。说佛跟对这些众生呢，就是对更立根的众生，就是快要见道的众生，佛讲什么呢？讲三性，解深密行。解深什么叫解深密呢？就是把佛法里头甚深的密意给你解答出来。为什么要解深密呢？因为你要见道，你不解这个深密，你见不了道。所以这个经呢是交代你，就是在见道之前你要达到什么境界，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深密意是什么呢？就是三性。 就是我们前这个前头讲的这个三性，这个三性就是干干净净准准确确的告诉你说什么没有呢，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再往后边还会讲得更详细。哎，有什么呢？只有种子现行的一他体。哎，我们要证的是什么呢？要证的是圆成是空性。哎，就是相是应断，这个一他体是应知，圆成实是应证。哎，说讲三性是为了什么呢？比如来为彼说这个三性，为欲令其，为了想要让他于一切行，对于一切有为法，能证厌故，能够真正的厌离。咱们刚才讲了，什么叫真正厌离的？能够修四旬四次如是智，能够进入家庭道，能够用限量来这个断离一切法。前头你像这些这个网上这些也是一切都无，一切都无，这就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连道理都不知道，他连什么应该无他都不知道。这上边有一个最狂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深圳一个佛教文化那个版的版主啊，叫金刚亮，狂得不得了啊！这个号称要打遍这个各个这个就是哪个论坛上有高手都要打遍啊！整天这个一会儿这个宣布我胜了这个了，我胜了那个了。就这个哥们儿呢，说什么呢？说科学就是最新科学的成就啊，就是最新的佛经啊。对这个物质存在什么毫不怀疑，你看看，还整天空这个空那个，说科学就是佛学，哎，科学的最新成就就是最新的佛经，我特别喜欢科学啊，牛得不得了，觉得我也能讲科学，也能讲佛学，结果一变呢，到那个科学佛学论坛一变，招架不住了，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就说。说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我就说他是外道。我说你拿那个科学当那个经当佛经哈，你这不是那个归于外道经典吗？反正就是外道。然后那个说啊，说也不能高看他，说他还算不上外道，他也就是佛学也没学好，科学也没学懂吧。实际上这是实话，哎，好多这样的人。哎，真正厌离是什么呢？你必须理上要通，咱们说了前头你要经过实习实解位，要经过成熟相续，要得到圣解。圣解就是你把这个理确实明白白搞通了，心里头一点疑惑没有。为什么非要达到圣解呢？因为我们凡夫的智叫实，叫分别实，圣者的智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凡夫这样的分别。你怎么能把凡夫的实转成圣者的无分别智呢？你必须达到圣解。达到圣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心里非常明白，没有疑惑。你如果对这个世界啊，一切道理你都心里非常明白，没有疑惑，你自然就不起分别。这就这个状态，圣解就叫什么呢？叫家行无分别智。你必须达到家行无分别智，你才能证到这个圣者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是证空性的智，下一刹那后得智升起，你就见真实。所以你先得达到家行无分别智，也就是要达到圣解，就是你对什么都心里头明明白白清清朗朗，根本就不用分别，有我没我，没我有物质没物质，没物质，哎，色是什么色，就是一个颜色，什么那个道理你都清清楚楚，不用分别了，你这就是接近圣者的无分别智了，下一步你就可以证了。所以你学了三性之后，对有什么没什么你清清楚楚，对世界的法你都这个道理你都看得明明白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能证厌，真正厌离了，就是你能够修四旬四次如是智了。正离欲故，你就能够真正达到无间道，真正离一切分别，离一切欲望了。正解脱故，你就真正解脱，能够见道了。超过一切烦恼杂染故，你就能够在实地当中超越一切烦恼杂染，超过一切业杂染故，超过一切生杂染故。超过把这三个杂染都超过之后呢，你就实地完了，圆满了，就成佛了。彼闻如是所说法语，我现在说三性，这些人听了三性这些所说的法以后，于生无自性性中能证信解相无自性相， 就是在原来那个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这个般若经，就是讲一切法皆无自性。在这个般若经的这个道理当中呢，他又能够真正相信和理解相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呢？知道凡夫见闻觉知的一法确实是不存在。我们现在呢还是稍微明白了一点，但是呢道理上还不是自己还没这个把握，要是有个人跟你辩论来可能还会那个问住你，所以呢还没达到圣解，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来这个就是清理这个，把心里要弄得清清楚楚的毫无疑惑的，就是向这个方向向圣解前进，即圣亦无自性性。哎，实际上这个两个圣亦无自性性啊，我们凡夫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修行啊，三性的重点呢，我们只能在相无自性上下功夫。这个依他起跟圆成实啊，你不用下功夫，你想下功夫你也摸不着它，你就把相无自性性搞透了之后，你能够把相空掉之后，圆成实性是自然现前的，你证了空性之后，依他起性是自然现前的，所以后两个性啊不用你去下功夫，你不用多考虑，你就在这个遍计所知性上下功夫，就是怎么把这个遍计所知性呢全部都空掉。当然必须先在理上空，然后再修定，在定中再证，就能够真正空掉。简则思维如实通达，就是你听了这个三性之后，你就能在般若经的基础上啊真正理解相信和理解相无自性性这个三性了。简则思维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四巡思，就是那个家行道里的四巡思，就是那个暖胃顶胃，你就可以修习暖胃顶胃了。简则就是简，就是挑挑拣拣啊，挑挑拣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什么呢？我要依他起，要圆成实，要存在的。哎，不要什么呢？不要遍计所知性，就要挑挑拣拣，简择，选择，选择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你这个说我空这个遍计所知行了，我为什么非要什么？为什么非要承认有的呢？你不承认有啊，你就是邪见，你邪见证不了空性的，就是怀邪见。你说圆成实跟那个遍计跟依他起性也没有，一切法都空，你这个顽空见啊，你是这个证不了空性的，因为什么呢？它不如实。所以就是有什么你就承认什么，没什么就这个承认什么没有。说空啊，并不是说有的东西你